你从无自性空的道理，从唯识无义的道理，从三性三无性的道理，从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的道理，都可以显现同样的道理。那个道理就是唯相应而已，凡所有相唯相应而已，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你今天仕途不如意，对不对？说求学没有学问的文凭，那么说工作没有很高的工作，你说薪水也没有很富有的待遇，你要什么没有什么，那你这个时候的心可以跟别人比较什么？问题是不必要比较，你何必比较什么呢？有一种东西不需要比较，你一定可以得到的东西，就叫做清净心。你只要心清净，随你的遭遇，你不会有烦恼相应。只要心清净，你在这种清净心的基础底下，你可以去学习，你可以去发生很多的功德。怎么会有你做不来的事情？怎么会有你自己没兴趣的事情？那是我们自己的放弃，那是我们今天舍弃众生，那是今天我们的不负责任。所以我们怎么样记在一熟事中，让我们的四圣地无漏道的种子记在一熟事中，而不要让烦恼杂乱的种子记在阿赖耶识中。阿赖耶识对于烦恼种子来讲不能叫做记，因为它就是阿赖耶识的自心。可是问题请注意，烦恼无体，烦恼无体，烦恼无体所建立的阿赖耶识就怎么样呢？无自性，名曰杂染，却无自性。杂染无自性，杂染性空。杂染性空就是实相，能够去证了实相，就叫做第一谛。第一谛就是真如。请问有一个真如，有一个杂染心，和合俱转吗？公无也是无。所以底下就跟你讲了，所有你说有的东西都是记，都是相应，都是随足，都是随转。那么请问与比就是阿赖耶识，和合俱转是啥东西吗？对不对？他就举个比喻，犹如水乳。水乳的例子，水乳的例子，我就举个例子了。你在乳牛身上直接挤出来的乳水，到底哪一处是水，哪一处是乳呢？离开水有乳吗？如果你用生奶再制成的奶粉，然后再回冲回水里面泡成的牛奶，那么请问你用来泡牛奶粉的水跟泡成奶水以后的牛奶粉，请问到哪去了？到哪去了？明明有两种差别，可是却和合俱转之后不分彼此。请问水的自性是什么？而离开水的自性，什么又是乳呢？你背后要看这个道理。不要说啊，水乳交融就是有水有乳，水的自性就是清净，乳的自性就是染污啊。你也当然也可以这样比喻啦，水的自性就是世间，乳的自性就是醍醐为之所依的圣意。你不管怎么比喻，都是有自性想，凡有自性想就是外道见，这么简单。所以这一切东西然非阿赖耶识，是比对治种子性故。这些随足阿赖耶识记在一熟识，与阿赖耶识和合俱转的哪个对治种子性，我们称之为叫做正闻熏习种子性。这样了解吗？就是我白板上所写的，你只要具备有这个特性，它就是最亲近法界等流正闻熏习种子性。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法身的种子， 也是谢托生的种子，是无漏道的种子，是灭地的种子性。灭地远离因果，所以不能成为种子，如此而已。只是说他所显现的那个真如称之为灭地，这个可以。这样子就把正文熏习啊点出来它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没有透过正文熏习，那么佛那边最极心境的等流所安立的法具就不可能变成我们无漏道的种子性，对不对？所以把佛的心，把佛的自正量，把佛的道理，把佛的教言变成我们自心无漏道的种子的那种转移的能力是谁？就是那四个字，我用白板上红纸红笔写下来的四个字，来跟我念，什么东西？正文熏习。让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啊，在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层境上起的六事，与我的五片心五别境跟十一个三心所随相应，用修四念处过八正道的生佛去对治他的杂染因果性，这就是一个道地的生命。你修八正道，他的生命方式就是如墨学刚才所讲的那个样子。你只要把心安住在道，安住其心就能够降服其心，安住其心跟降服其心并不是两件事。请问你心能够二用吗？心如果住在法性上面，它还需要去对治谁吗？因为心不二用啊，心如果清净水转，心还会去对治杂染吗？杂染在哪里？我们说扫地扫地，地可以扫，心怎么扫？因为地不是我，我用扫把可以去扫身外的地，心就是我，我能用的是心，我怎么样用我能用的心去扫我自己心的烦恼呢？心能用来扫心吗？没有办法。当你懂得用此心而达到无心用，而无心又恰恰用，禅家这样讲的那个时候，那么这一念心就跟最清净法界等流心相应。这种相应的方法就叫做本尊相应法，就叫做念佛三昧。你能够这样的保任，就叫做一心三昧，如此而已啊。说的法门不就这么回事吗？不就这么回事吗？好，所以正文熏习变得很重要。所以今天的主要的任务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正文熏习。所以请各位看到413页中间这一行，此中以下品熏习成中品熏习，其实熏习就是种子的意思了，对不对？那么我这边采用第二种释经菩萨的解释。释经菩萨说啊，我们请看看旁边的那个注解哈，此中下中上品者，因之一文思修所成会说，有比一一有三种故。也就是说，文所成会有下中上三品，思所成会有下中上三品，修所成会也有下中上三品。这是释经菩萨的第一种解释。他又说复有别义，哪些别义呢？文所成会是下品，思所成会是中品，修所成会才是上品。依着文思修多分修作得相应故者，唯依文等所说猛力而修作故。又于此中下品为因得成中品，中品为因得成上品。这就是我们依着下品的熏习成中品熏习，也就是依着文所成会成就思所成会，依着思所成会成就了修所成会。这就是楞严经所说的依三摩地入嘛，依文思修入三摩地。在此文说依文思修多分修作得相应故，他把相应这两个字画出来。心 对一切的境界只有相应两个字的关系。相应就是即的意思，就是即的意思。一切不可能入在心中，心也不可能出到境界，那么为什么境界会在心体当中现出它的相的生灭呢？相应而已。相应就没有自性生，相应就没有自性灭。于中显现一切法无自性，本来即尽自性涅槃。所有佛法都在讲这个最极甚深密意，你们已经被我讲到耳朵会长茧了吗？可是还不开悟哈？为什么呢？皮伤重呢，未过风嘛，老皮顶空空，对不对？到底问题在哪里呢？讲句话，依赖，依赖来上课，依赖听录音带，依赖看书，就不肯依赖谁？自己的觉性啊、哦！我都找不到觉性了，觉性还能找吗？能找的就不是觉性了，对不对？觉性应该是自己的本性嘛，你还去找觉性，那不就是头上安头吗？那我这么难嘛、啊？讲直接，讲简单一点嘛。你问问题的心就是，对不对？那个让你一直觉得有困惑的心，哪个心就是？不要去管困惑着你的东西，你就问什么东西被困惑住了，去找它吗？对不对？在找的心又是什么呢？关键在这。所以禅家可以说是最直接，对不对？最直接，最捷径中的捷径。可是比这个捷径还更高明的捷径，就是跟你讲，你就一句佛号到底吧，对不对？你只要意念佛的清净功德，你心就是跟佛的清净功德一样的相应，不是吗？因为心不就是相应吗？所以你要去参究心的清净性，不就直接把心摆成清净相应，哪一个比较快？你就把心摆成清净相应，不就是是了吗？对不对？你要去想啊、哦，我要去吃东西，然后才去吃东西，还是肚子饿了就自然看到东西就吃东西啊？你要经过作意才吃东西呢，还是肚子饿了就直接可以吃东西呢？本来是后者嘛。因为有很多人为的规矩，所以他不得不看哦，我可以吃吗？我可以吃了以后还说这个我喜欢吃吗？跟自己商量啊，如果不喜欢吃，我非得要吃吗？我可不可以换一家吃呢？我跟你讲，烦恼从此处生，烦恼就从此处生。你的分别越多，烦恼就越多，对不对？ 就越多。这样那怎么样去过一个不烦恼的生活？分别就知道它是分别嘛，对不对？有什么就受用什么，有福报也必须要靠智慧来不起烦恼，没有福报也必须要靠智慧来不生烦恼。所以你只要心依着觉性当你的智慧，你就可以不起烦恼，不生烦恼。那么不起烦恼就叫做菩提，不生烦恼就叫做涅槃。生命方式要活得很困难吗？看来不必吧。就从闻所成慧进步到思所成慧，从思所成慧进一步到修所成慧。现在的问题是闻思修这三种所成的慧到底要怎么干活？你怎么样能够依着闻思修多分修作得相应果？修作，修什么？修作意，加一个字，修作意，就要经常的闻思修。而闻思修必须要有什么？必须要依止于一个清净所缘。所以闻思修旁边写一个清净所缘，依着清净所缘多分的去修作意。你能够让你的心取清净的所缘，修修作意。作意有七种， 在逾期事论说，哪七种我背一下，各位记一下，请去参照逾期事论。哪七种作义呢？第一个，了相作义，明白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把它搞清楚嘛。我们今天默学跟各位来解释这么多的法相，就是帮各位来做什么？了相作义。你明白法相如此了，法性自己去证嘛，自己去体会嘛。因为法相不就是为了显现法性而安立的吗？如果法相不是为了安，不是为了体会法性而安立的，你安立法相干什么？法相真的有相吗？金刚经就说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还有法相，那没有法相你安立法相干什么？为了要闲聊法性，为了要误入法性，为了让你安住法性，用这一念法性心去降服一切的烦恼，烦恼扶住不动得定，烦恼永不再生就得菩提。只是这样，修行有那么繁杂的道理吗？所以你只要懂得了相作义，老实讲就得正见了，对不对？你久久把了相作义串习之后，就是第二个圣解作义。胜利的胜，解释的解。什么叫圣解？铭记不忘，你的念根成就。一作义，你的正念就如对目前。一作义，整本书的清净法性通通从心中涌现。这就是圣解作义，看什么都是菩提，想什么都是涅槃。这叫做圣解作义。到了圣解作义，净空法师常爱说，念佛要念到功夫成片。圣解作义泡泡也是功，功夫成片，对不对？一作义片满所缘都是清净啊，你功夫何来不成片？功夫成片是修行的起跑点，你没有办法练到功夫成片，你老实讲你要修行啊，真拼的，对不对？有一搭没一搭的，坑坑巴巴，坑坑巴巴。好，这是第二个圣解作义。然后再来呢，再来呢，远离作义。远离什么？知道一切的欲都应该要远离啊。欲是染因啊，欲让你不自在，你心中有欲，心就不自在，包括圣道的欲也在内。不是不能有欲，而是不要被欲吸附。欲是要推动你的精进心所，而精进的心所必须要跟四圣谛相应，才能够叫做正精进。如果你一直不断的起三世心的追求，心虽然是精进，可是会一直不断的流转受苦，好难过。你去想想欲的流转相，真的只有难过两个字，只有可悲两个字，只有无奈问苍天，无奈问苍天五个字，还要问那么长，对不对？最重要的是一个苦字啊，我经常讲啊，人的脸就是一个苦字，对不对？两个眼睛画两个十字，对不对？一个鼻子画一个十字架，一个嘴巴画一个口，不就一个苦字吗？哦，苦烈烈，我更看人的面哦，更就一个苦字，对不对？当然在狱里面真的出不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苦字在那边跟我宣说佛法，宣说佛法，你要伸手拉他一下，他不要呢，他不要呢，对不对？你不管要与不要，你就觉得啊，众生呢，众生难度啊，很难哦，很难啊。这就是所谓的远离作义，远离什么？远离欲啊，欲是一切悲惨的过患处啊，啊，去看。可是你说啊，人没有的欲，那么生活多么悲哀啊！啊，你没有的欲就没有心了吗？你没有欲，心就不做分别了吗？ 你没有欲，你就不懂得冷，你就不懂得冷要穿衣服，你就不懂得饿，你不知道饿要吃饭，你不懂得渴，不知道渴了之后要喝水，你不知道吗？还是知道的吗？这些东西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生命本能嘛，对不对？你说哦，那这样子修行的生活、离欲的生活，只能够依着本能过活。本能还有很多啊，本能还有很多啊。呼你一个巴掌的时候，你会说你干嘛打我？对不对？那是凡夫。诶，我怎么还有生气的心？那是修行人。看你是往去处去，还是往来处来。你往去处去，就是凡夫；你往来处来，那就是如来圣种。凡事心一起问来处，你从哪来？如果顺着流往下去，你干嘛打我？挥你一拳，往去处去，那流转凡夫。所以修行只是一个来去的抉择不同。往去处去，一直不断的追，追到死，你追不到你要的东西，得不到满足。欲的结果是欲壑难填，填不满。往来处问一个明白，明白就不造业，没有业就清净解脱。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拿捏他的取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有个决心了得，这就是远离作意。远离作意之后怎么样呢？色乐作意。哎呀，你可以想象到啊，你过一个远离欲的生活，那你什么都快乐。真的。没有你爱喝的，我这次到大陆去才发现，台湾比较多可口可乐，大陆通通是百事可乐，两个口味又不太一样。你如果喝惯了可口可乐，去喝百事可乐那种甜味，还真的不太习惯。那不太习惯，你就想念可口可乐很好。我没有替可口可乐广告哈，你会发觉，原来啊，我是这么固执，连一个味觉都这么固执。什么是烦恼的自信？啊，就是一种莫须有的习惯罢了。你知道吗？早上醒来就想吃欧阿米刷，开玩笑，你在墨西哥那个地方只有墨西哥饼跟辣椒可以沾，你还有欧阿米刷啊？你想你行为有康不顺呢？不就是烦恼的来处吗？是不是呢？啊，都我都想呢，想呢，想快要死，要安怎？啊，都安呢咩？你还不明白吗？你不明白烦恼的来处是什么吗？离乡的游子就清楚了，对不对？当初雄心万丈，让你什么心到国外来？今天又让你什么东西受苦？啊？等你回到你故乡月的住处的时候，你又是什么心在安住了？你永远停不下来嘛，不是吗？停不下来又是什么呢？今天你只要远离欲，该怎么样是怎么样，你就可以摄一切乐。那生活多么美满！在得乐的过程当中，不要得意忘形。接下去还有一个观察作意，仔细的观察还有什么东西维系不知在那边尿尿症，在那边作怪，对不对？继续保持观察，这样子加行就近作意，到加行就近果作意。简单讲，加行就近作意就是继续把心一直在八正道生活，等你触证一分真如的时候，那就是果功德开始的发挥之处。也就是说，当你没有了烦恼了，你就觉得人生没有追求的目标了，这个时候你要另立目标，另定典范，把佛菩萨能行一切十法界度化众生的功德当作自己的本来心愿。 可以做什么事太多了，对不对？随取一样就够你过一辈子了。随取一样，做一个依着一个愿望过一生的华严菩萨，不求多了，不求多了。你的长处，你过去生的修学，你此生的长处在哪里能够得因缘，你就在哪里发挥吧。没有什么好计较，没有什么好攀缘的。依着这七种作意过生活，生命不就是自在了吗？慢慢你就可以得到十种自在，十种自在就是佛了。所以见心成佛有没有可能？绝对可能，怎么会不可能呢？只是说你烦恼的习气还有几分罢了，你心中那个维系在那边摇摇整，一直不断的起起伏伏的那个念头还是有的，有就随它有吧，保存这样子的一种凡夫性格，知道而不随转，那就是修行人。所以我们说啊，知之亦至众妙之门，知就不随，这种心呢、啊，不做方便亦无见次，对不对？自患即离，离患即绝，更进一步的是自是空花，即无轮转。这个时候你读起圆觉经，读起般若经，读起解释灭经，读起一切的经，就一个字，爽。真的，再何况你称心去讲说它，称心去批读它，称心去自己去讽诵，自己去 朗读，自己去抄经，心一片平坦，心一片平淡，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啊，你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这片所缘一切清净，对不对？修作意一切得菩提，这个时候心相应为是净土。你看啊，当生就是净土，你随你的愿往生必然是净土嘛，对不对？净土的因地心为因呢、啊，净土的果地行是必然的嘛，所以信愿必得往生，有什么好怀疑的呢？还在那边跟人家辩论有还是无，此地还是彼地，十万公里还是十万亿佛国，嘿，距离到底要用什么交通工具才可以去？笑耶，你还不懂相应是什么道理吗？水中月镜中相就是了嘛，你心跟什么东西相应嘛，就这么简单嘛，因地心是什么，果地觉就是什么嘛，有那么多的废话好说吗？想想嘛，想想嘛，你今天为什么还不开悟嘛？啊，好，就是用这样依止着闻所成慧，进一步到思所成慧，由思所成慧为依止，进一步到修所成慧。好，我白板上呢就写了一下十法行，这是出自于什么？请注明一下《显阳圣教论》。我过去曾经用过了辩中辩论的解释，那这一次呢，我选择了《显阳圣教论》的十法行。所以余下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显阳圣教论》的十法行。十法行在显阳圣教论里面呢，显阳圣教论也是无着菩萨所写的啊，所以为什么我采用这个显阳圣教论，也是因为它是无着菩萨来写的。无着菩萨怎么解释，怎么说明十法行？十法行也就是说我们的四种正意指，各位知道吗？清净善事、正闻熏习、如理作意，接下来是什么？法随法行。什么是法？法是涅槃，知道法性唯有涅槃，可是你要证入涅槃必须要随法而行。随什么法行？随十种法行。也就是说你们今天过去不知道算了哈，今天我把十法行跟各位讲清楚，从今而后，从现在我讲的当下开始，你的心能够随时随地跟十法行相应，过一个十法行的生活，你就是一个修行人。你只要心能够跟十法行相应，你就可以得四圣谛仙观。 得失胜立先观，你所做的闻熏习就是正闻熏习，你正闻熏习就可以转罪及清净法界等流，为你的无漏道的种子，就这么简单。所以整个转一的善巧在哪里？就在今天所讲的司法行。讲完之后本课就可以圆满，接下来就是你们自己用功有多少。可是因为要讲后面的所知相、入所知相，还是得继续下去。就所知一清净来讲的话呢，到此应该就算结束了，对不对？因为所知一清净是一条很长的道路，要快快的顿悟也有可能，就要看你的善根到哪里，对不对？不要再跟我讲大乘没有修行，问题是你不听了，你听了也不信了，信了也不愿了，愿了也不行了，行了也不种善根，种了善根也不成熟了，成熟了之后呢也懒得正果，对不对？心中就四个字，干我差事，就是这样子啊。你把这些圣道的东西隔离在心外，你跟谁过不去啊？你跟谁过不去啊？跟自己的法身慧命过不去，你还跟谁过不去啊？你跟我过不去吗？我需要你们去挣多少果来让我比较高明一点吗？也会了，也会了，好，但是呢，我没有办法依赖这个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司法行是哪十个？第一个，于菩萨藏法，这是无著菩萨在显扬三尊他说的。你当然要可以去书写受持很多的法教，可是显扬三教论，无著菩萨抉择于菩萨藏法。什么是菩萨藏法？六度四摄。对于六度四摄该要怎么样去修持，你经常要怎么样呢？书写依教奉行，就叫做书持法行。以书写来受持，为什么？因为你写会帮助你记忆，懂吗？你写会帮助你记忆。如果你说啊，写很麻烦，找一本你愿意的经本嘛，去注印，那是下下品的书持，对不对？因为你做出来的这个法本，让别人能够怎么样受持，让别人能够受持。那过去啊，没有印刷业，所以过去呢，没有印刷业，你怎么样让你的经本与别人结缘流通呢？书写，书写完之后就怎么样呢？施他，对不对？就供养布施给别人。今天呢我们有印刷业了，那就简单了，你找到一本经自己欢喜的，自己也读，对不对？自己也读就叫书持，你去供养布施给别人就叫做施他，就这么简单。好，这是于菩萨藏法。所以你要去挑什么东西去受持啊？有人说啊，干单，我要抄经，抄心经最短，你干嘛不抄普贤心咒，只有嗡阿哄三个字，用长短来决定书词的种类，那未免太下劣心了，对不对？书词要找相应嘛，要找相应嘛，对不对？你抄一部八十华严，你要抄几部心经呢？啊，这是不一样的功德，不一样的愿。记住啊，那个愿的心比较重要，愿的心比较重要。好，第二个，于诸供养具。什么叫供养具？老实讲，一切事一切物都是供养具，你随处看到的东西都是释迦牟尼佛本愿法身所现的一切的四大跟四大所造的色，他都是用这些四大来供养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于人间道修行用的。所以你尊重每一个人事物，乃至于尊重一杯水，对不对？一粒沙子，一个人的想法跟心情，你只要用恭敬心，每件事情都是可以起恭敬供养赞叹的心。一定要还乡才叫做供养具吗？一定要一杯菩提心咒的水才叫做供养具吗？未必见得。所以诸位供养具呢，比较宽的解释，只要你心恭敬， 所持的物就是供养具。所以在佛的本身故事当中，他就举到一个例子，有一个小女孩，她就手握了一把沙子供养了佛陀，她所得到的功德跟用七宝供养佛陀的人等一无二。一个只是用一文钱买的一盏灯，那个灯呢，却比那些用七宝买的一盏灯燃烧的时间更长更亮，别的灯都已经熄灭了，用那一文钱所供养的灯却不灭。为什么？那个供养的恭敬心随转差别。法界是这样的实相显现，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当你已经书写完毕，随着精进就是顾念，悯就是同理啊，悯念别人的需要。当你看到有别人有需要，你怎么样？就施他法行，对不对？跟他分享。当然你愿意给他就给他，不能给他跟他分享嘛，那么借你看吗？借你用吗？这一切的稻粮其实也不属于任何人所有，为什么不可以跟别人共享呢？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只要碰到有人在宣扬阐释或者是朗读佛的经教语句，你就应该要去谛听法行。谛听是听真理的意思，你要与语句当中去听到四圣谛的道理，去明白原来世间唯有苦，苦的因是集，集的实相是灭，灭入灭的方法呢是道，然后把心安住在道，你明白这个道理，心就这样子随顺安住，安住其心就能够降服其心，这一念心就变成金刚般若波罗蜜，这种态度就叫做谛听。所以佛讲经之前他就会说谛听谛听，对不对？听清楚啊，其中的道理，不要再向上转。好，这就是谛听的意思。第五个，当你能够对哪一部经哪一部论发起清净的信解心的时候呢，你就要经常带在身边，然后呢前读后读，用前经解后经，用后论解前论，对不对？前后互相对照的读，这叫做批读。不要拿着这部经跟那部经比较，不要拿着这部论跟那部论辩论，经跟经的比较，论跟论的辩论是没有必要的。佛说啊，经解经，论解论，论解经，经又让你悟入论当中广分别的道理，一切都只有增上意，哪有对立心呢？你看不出这个道理，在那边老是做分别，你到底是学佛呢还是学魔呢？我真的不懂现在的佛教是什么。批读告诉我们是发清净信解心你该做的事情，他不是叫你去查词典，对不对？搞分别，写论文，相辩论，所有今天的司法心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开悟，就是见实相，就是证空性，没有别的目的。妙了，对于那些跟他请假要去念博士班的弟子，他就说你以后得了博士之后，那个方帽子比与其是论你的空性唯识性，哪一个比较值钱？